文，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9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警告英国在南中国海挑衅将得不偿失；9月6号午夜12点已过，美国白宫商务部和海关尚未宣布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月18号将举行第三次峰会，但朝鲜去核化仍遥遥无期；美国参议员提出台北法案抗衡北京对台湾掠夺性的作为；一名特朗普政府高官投书纽约时报社论引发极大争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中国国家媒体警告说，英国派军舰到南中国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会损害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将得不偿失。此前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海神之子号军舰8月31日擅自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挑衅，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日报英文版星期四发表一篇社论，指责英国这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便在英国脱离欧盟后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提供的生命线，但是他这样做可能是得不偿失。社论说，英国和美国曾经答应会在英国脱欧后积极争取达成中英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英国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只会损害这一进程。英国皇家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其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公众咨询在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午夜12点结束，白宫商务部和海关目前尚未宣布新关税措施。在公众咨询结束前的最后时刻，美国一些工商界领袖促请白宫不要启动这项规模庞大的征税措施，以免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此前已经宣布并正在实施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中国也对美国产品实施了对等征税行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警告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声称，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会考虑对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每年多达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关税。川普政府正试图以加征关税的方式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经贸政策做出重大的改变，以便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结束工业补贴措施，并向外国产品开放市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中部的河南省当局加强了对没有登记的宗教组织的打压，试图迫使至少2/3的基督教教会关门。观察家们说，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策，其目的看来是遏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增长和传播，加强对宗教组织的控制。下面是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的华人基督教正义联盟牧师刘怡说，河南省自从八月以来加强了对基督教教会的打压，南阳市至少有4处教会星期三凌晨遭到突袭。 刘乙本人目前在美国，他说中国一些地方教会的消息来源跟他说，几十名不透露身份的警察和地方政府官员在没有法庭搜查证的情况下进入教会。这些不透露姓名身份的警察和地方官员据说把教会内外的十字架挪走，把教会墙上的基督教口号涂抹覆盖，捣毁或没收教会的教会的财产，然后给教会封门。刘乙牧师说，抵抗的教徒或者是遭到殴打，或者是被带走。美国之音试图与河南与北京警方和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联络，寻求他们发表评论，但是没有成功。据报道，成百上千的河南家庭教会自今年2月以来被关闭，河南当局在执行新推出的宗教事务法规方面变得咄咄逼人。家庭教会独立于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刘乙牧师说，南洋发生的镇压是省级行动，除了拆除教堂的十字架之外，河南当局还计划合并很多地方基督教教会。一些当地的牧师告诉我，有多达2/3的教堂可能会被关闭。广东和黑龙江省最近也发生了类似的突袭基督教教会的事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宗说，河南的基督徒之多在中国各省名列前茅，因此那里的镇压也是大规模的。他说，这可能是来自中央的政策，习近平的政策，目的是阻止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成长。河南的镇压规模确实比浙江的要大，因为浙江只是对教会屋顶的十字架采取行动。浙江省当局在2014年至2016年间展开行动，强行将教会屋顶的十字架拆除。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包括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宗教组织的努力可能在加强。在新疆已经有100多万穆斯林据信被关进了在教育营。在今年6月初，西藏的佛教僧侣和尼姑被要求到拉萨完成3天的培训，学习北京有关宗教的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加强他们的政治信念。中共领导人近年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宗教的信条必须从属于中共的信条，信教的公民必须首先崇拜共产党，然后才能崇拜他们的神。在去年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共将彻底执行其宗教事务政策，维护在中国的宗教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使宗教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刘乙说，即使是在政府登记的基督教讲道和传道的人，也面临严格的政治审查。那些在政府举办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习近平思想考试中不及格的人，会被禁止继续从事宗教工作。有1/3参加考试的基督教讲道人可能失去讲道资格。与此同时，未成年人在江苏等省被禁止参加星期天的主日学。刘乙牧师说，当局坚决要求全国各地的教会牧师和讲道人为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服务。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令人惊恐。牧师、教会牧师和讲道人还被要求去除基督教教义中可能对共产党构成威胁或反对共产党的成分。星期二，中国各地大约30个家庭教会的牧师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当局停止残暴镇压。他们说，这种野蛮的行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许多人通过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社交媒体强烈抨击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镇压行动。一位网民表示，中国当局的行为等于是中共正式对基督徒宣战。在中国的微博上， 一个用户表示，他们正在按照魔鬼的指令行事。另一个人则说，主啊，怜悯那些无知的人，他们不知道真理。中国宪法明文保障宗教自由，但这种保障在信徒看来只是一纸空文。一个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发言的中国基督徒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能感到我的宗教自由得到了保障了呢？警察和当地的宗教事务部门不断骚扰我的教会，请告诉我，我的宗教自由怎么得到保障了？这位基督徒以前是一位律师，他说，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法是违法的，因为它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法律、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以及国际人权法。他接着说，他相信在面对这样的苦难和镇压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信心不会动摇。他说，中国政府的镇压只能适得其反，在文革时期的更为严酷的经验显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反而因为镇压而增加。据估计，当今中国有7000万基督徒，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相仿，中共党员有8800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韩国官员表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高级官员下个星期将举行会谈，从9月18日到20日，双方将举行首脑峰会。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说，下个星期的会谈将在板门店和平村进行，将讨论峰会的礼仪安排、安全通讯以及媒体报道等峰会准备的事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此之前的一天，韩国一个5人代表团由文在寅总统的高级安全顾问率领访问了朝鲜首都，跟朝鲜方面就峰会日期达成了协议。星期三的会晤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取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方面取消蓬佩奥的朝鲜之行，是因为白宫认为平壤在去核化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朝鲜半岛南北方为期一天的会谈，主要讨论的是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与繁荣，以及采取确实措施去核化的问题。郑义荣说，金正恩主席重申他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并表示他愿意在这方面不仅跟韩国，而且也跟美国密切合作。郑义荣还表示，金正恩希望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实现去核化，并结束跟美国的敌对状态。他接着说，这位朝鲜领导人对特朗普的信任没有改变。美国总统通过推特就此做出回应说，朝鲜的金正恩声言对特朗普总统的信任没有动摇，感谢习主席，我们会一起把事情做成。首尔和平壤的代表们还同意采取措施降低军事紧张，并决定在朝鲜半岛南北方峰会期间就建立互信和预防军事冲突的具体计划达成协议。郑义荣宣布，朝鲜半岛南北方政府在下次峰会之前将开设一个联合联络处，由常驻代表，以继续必要的合作。尽管平壤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外交困难，首尔继续鼓励双方持续和平与和与首尔继续鼓励双方持续和平与去核化的进程。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学讲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金正恩对去核化做出的承诺眼下受到怀疑。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看不到任何书面的承诺，有一些书面的机制、法律的机制，以及朝鲜方面可以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展示他们要履行去核化承诺的方式。 国家利益中心国防问题研究部主任哈里·卡兹亚尼斯表示怀疑金正恩会实行去核化，但他指出金正恩不再像2017年那样动辄发出怒火。卡兹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说，我确实看到朝鲜半岛有很大的缓和希望，也可能是长期的缓和。他还认为特朗普行政当局有可能在亚洲政策方面做出战略性的改变。他说，我认为本届政府现在更关注中国而不是朝鲜。但是平克斯顿说，假如朝鲜在军备控制和去核化方面不服从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就不能撤回制裁的措施。卡兹亚尼斯表示怀疑会出现朝鲜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他说，有很多途径还可以降低与朝鲜的紧张关系，跟朝鲜建立我所说的可以工作的关系。平克斯顿也表示，假如朝鲜致力于军备控制与缩减以及去核化，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最终为朝鲜敞开。1950年至53年的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结束，战争双方没有签署和平协议，因此朝鲜半岛从法律上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文在寅总统将宣布朝鲜战争结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议题。韩国眼下谋求在9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三方峰会，或在可能的情况下举行四方会谈，其中包括中国，已正式宣布结束朝鲜战争。卡兹亚尼斯不认为会有这样的联合国大会宣言，但是他说，假如最终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等于是双方一致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卡兹亚尼斯说，假如金正恩没有展示出走向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人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永远也不会去核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尽管阿富汗不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次出访的国家之一，但是阿富汗的安全举措依然是蓬佩奥对巴基斯坦和印度访问中的重要话题。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与蓬佩奥一起访问印度，他在飞机上告诉记者，美国在阿富汗的冲突已经进行了17年，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受关注。下面是塞恩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印度受到了热烈欢迎。蓬佩奥刚刚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而美巴关系正处于低谷中。有人指责巴基斯坦秘密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叛乱分子，这也是造成美巴关系困难的原因之一。重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是蓬佩奥国务卿与马蒂斯国防部长此次出访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努力在阿富汗找到和平解决方案，这对阿富汗、对美国、对巴基斯坦都有好处。我希望我们今天奠定的基础，将为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继续取得成功创造条件。
尽管之前试图结束阿富汗战争的一些尝试失败了，但一些专家仍认为现在有机会开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罗宾·拉斐尔向美国之音透露，阿富汗人民已经对针对塔利班的战争感到疲惫和不耐烦了。
有人担心阿富汗会四分五裂，会变成下一个叙利亚，所以这获得了相关各方的关注。我认为现在有机会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尤其是巴基斯坦最近选出了新政府，这让巴基斯坦有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
蓬佩奥告诉记者，他聘请了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哈利扎德来促进和解。拉斐尔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这项任命确实表明美国意识到在这方面要有严肃的政治轨道，要有代表美国的资深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出面。我认为哈利扎德大使将有权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交谈，不仅有阿富汗，还有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寻求共同点和前进的方向。
try and find common ground and a way forward.
蓬佩奥和马蒂斯预计会鼓励印度对阿富汗提供更多经济和建设援助，推动该地区的和平。美国之音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引发多方的质疑。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在一则推文中说，美国和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的参与，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来参与，感谢大家交流思想。推文还附上了美国驻亚太经合组织大使马修斯与看似来自台湾的一些女性参与者的照片。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活动。美国国务院的这则推文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既然不是在 APEC 开会的正式场合发言，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以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另外一方面，四位跨党派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这个星期提出台北法案，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说，北京在各方面的掠夺性作为已经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下面是钟纯芳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领衔提出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旨在让美国以全政府的力量支持台湾，维系与盟邦的外交关系，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阻挡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这个法案提出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星期三在一个对华文媒体的简报会上，对美国两党重量级参议员在台湾面临外交挑战的困难时刻提出挺台法案表示感激。高硕泰说，参议员加德纳前几天曾经和到华盛顿来参加参议员麦凯恩丧礼的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会面，当时他曾经透露将提出此案的信息。高硕泰说，
那么事实上在会面的过程里面呢，参议员就已经透露他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在外交上是遭遇的挑战，我想美国义不容辞，至少美国国会要出声，那么要发声，要表达挺台的这种国会两党共同一致的意愿。
此外，高硕泰也表示，美国国会提出此案也和华盛顿对北京掠夺性的作为更加警觉有关。高硕泰说，
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在智库界、在国会，我想在很多方面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很掠夺性的、很有企图心的一些作为呢，显然引起了普遍的关切跟警觉。
在简报会后，高硕泰主持了台湾驻美代表处领务组对外公开挂牌的揭牌仪式。过去负责处理台湾签证事务及文书验证等相关事务的领务组，虽然与代表处在同一栋建筑内，不过出入都必须从位于凡内斯大道的侧门进出，门口也没有任何标示。高硕泰说，这让许多前来办理签证、护照及文书验证事务的台侨和外国朋友相当不便，因此领务组对外挂牌将可以提供更便利、更优质的服务。不过驻美代表处领事事务的单位对外公开挂牌是否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高硕泰的答复是不需要。高硕泰说，
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明显的标识的话，我想跟我们这个大门口的这个扛棒啊相得益彰，会更凸显说我们作为一个驻美代表处，它的角色、它的功能，跟它在华府这个地方，我们代表的中华民国台湾在美国首善之区的我们的一个呈现。
台湾驻美代表处30年前迁至位于华盛顿西北区威斯康星大道的现址时，名称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1994年，克林顿政府执行对台政策检讨后，改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解放军的发展状况，再度聚焦中国的军力。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参议院的办公大楼。那么这场听证会呢，刚刚大约在10分钟以前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那么这是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这个听证会当中的第二场。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是主要聚焦在了中国的军力还有这个安全的发展上面。那么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呢，他在听证会上一开始是特别谈到了中国在这个军的在全球的这个军力发展和崛起呢，已经彻底改变了目前全球的秩序和这个竞争的关系和以及一个平衡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议员也担心说，这个美中之间是否在这个军事竞争上会有可能重回到这个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竞争。对此呢，出席作证的与会学者则是提醒了国会说，希望美国之间和中国之间呢是不能陷入一种军事的这个抗衡以及这个对这个竞争，尤其是在军力的投资以及这个开支上面的这种比较和竞争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今天在听证会上呢也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台湾的问题也是一个今天主要的焦点之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星期稍早呢，由加德纳参议员以及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参议员以及另外两名的这个跨党派的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联名的这个提出了一项法案，称之为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那么英文的缩写简称呢，就是台北法案。那么这项法案是特别要求了这个美国政府要研拟一个计划，与全球政府来进行接触，那么以及这个发展一个政策，支持他们这些国家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的承认，以及加强与台北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的这种政府关系。那么法案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说，这个授权国务院要这个降级美国与任何对台湾采取不利政策的这个政府之间的任何的这种外交的关系。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稍后做更详尽的报道。卡拉，
我们知道这个除此之外，今天参议院还有另一场听证会，那这场听证会上是邀请了主要社交媒体的高管来出席作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情况吗？
是的，早上的这场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所召开的。那么今天出席作证的包括了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桑德伯格以及推特的这个首席这个执行官多西。那么两位的这个高层的主管呢，在今天都出席了今天听证会，并且接受议员轮番的这个质询。那么今天听证会其实主要还是聚焦在于这个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这种的情况，那么也是作为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有关案件的这个一部分。那么在今天出席的同时呢，主要是讨论这个外国势力如何影响社交媒体来这个施加他们的影响力。那么同时其实今天的听证会呢，也邀请了谷歌来出席作证，不过呢谷歌最后是选择了缺席今天的听证会，并没有派出他们的高层官员到今天的听证会上来接受议员质询。对此议员表示相当不满，认为谷歌呢是因为近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计划，包括要到中国发展这个与中国发展这个业务合作呢，都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议员对此是相当的不满。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也有议员特别提到了这个像这些社交媒体的公司，询问说美国的民主价值是否是他们在运作的同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此我们来看一段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我对脸书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只有在美国才支持美国的民主价值和原则， 还是你觉得你们也有义务在全球各地都必须支持这些原则？
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这些原则。您刚刚提到了越南，我们在越南没有服务器，只有极少数发生特殊威胁的例外情况，但我们从来不会将资讯交给越南政府，包括所有政治资讯。
你们未来也不会交出去？
我们不会。
你们不会以此作为运营交换条件？
我们只会在我们能够持续遵守原则的国家运作。
对中国也是？
是的，对中国也是。
是的，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我们同时也知道马上11月份美国有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要展开，因此呢国会方面也十分的关注这些社交媒体巨头是如何能够严格的把关外国的影响势力不再干扰或是干预美国的大选。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席卷中国的网贷平台 P2P 金融理财投资暴雷风暴，在导致无望的受害者自杀。杭州一位31岁的母亲因被国资入股的 P2P 网站坑害近百万，维权又遭到暴力的打压，令她三观尽毁，对当局彻底失去信心，选择自杀。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这位叫王倩的年轻母亲生前希望维权，但被警察暴力执法。她年幼的儿子目睹一切，对当局处理 P2P 诈骗案件绝望。王倩在9月6日的绝笔遗书中怒问，人民的名义在哪里？还没有开始维权，派出所就锁定你是维稳对象，限制你去上海找股东要钱。出来驱赶金融难民的警察比维权的人都多。遗书还说，他的心态完全崩溃，从小接受教育的爱党爱国爱集体荣誉感一下三观全毁了，平民太弱小，看不到希望了。王倩在遗书的最后还嘱咐孩子好好读书，长大了出国留学移民。王倩绝望自杀引发网友强烈反响，许多人疯转他的遗书。有网友表示，多数中国人在认识上与这位可怜的女子一样，相信国家，相信党，看不清这个谎言，就只能在自甘武和绝望中绝望者之中切换。还有网友表示，被 P2P 平台骗光钱财，维权无门，反遭公权力暴力对待，绝望之下选择了像蝼蚁那般的脱离苦海。王倩在遗书中写道，钱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还年轻能够赚活下去，但是呢这口气实在受不了。有网友称，这一定是对这个国家绝望透了。中国各地数以万计的 P2P 血本尽失的受害人的维权活动都遭到各地当局的严密维稳控制。近万名 P2P 受害人一个月前计划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的维权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四处围追堵截，导致抗议活动胎死腹中。据目击者描述，当局在北京金融区部署大批警力，排列了120多辆大巴，并且在旅馆和公交车上清查维权人士，阻止他们采取行动。英国航空公司几十万乘客的数据遭到黑客窃取，英航星期四晚些时候披露38万名乘客的个人和信用卡信息被盗取，这些人8月21日到9月5日期间曾登陆该公司的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订过票。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鲁兹表示，入侵银行网站是非常复杂和恶意的犯罪攻击。他称，银行动用所有资源同受影响的乘客联系，以确保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信息。他说，我们将对他们可能遭受的任何财务困难提供补偿。银行星期五在英国报章上刊登广告进行道歉。银行在一个声明中说，银行在与受影响的顾客联络，我们建议 任何相信可能受到事件影响的人与他们的银行或信用卡公司联系，听取他们提出的建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我们了解相关报道，全国网络安全中心和全国犯罪署在合作，以更好了解发生了什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名特朗普政府高官投书《纽约时报》社论，引发极大争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纽约时报》这次这个发表一个匿名的这个社论的时候呢，他特别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之所以让这个官员以匿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其实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呢是使用本名可能使这位官员遭到这个开除，那么第二个呢是传递这个观点给读者呢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第三呢他也说，如果对这个流程有疑问，读者欢迎要致函来询问言论版的主编。那么对此呢，其实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今天下午也在推特上发出了一个回应，他说呢，媒体对这个不具名懦夫真实身份的一个执着疯狂，正鲁莽的玷污了数以千计为国家服务同时为总统工作的伟大美国人的名声。桑德斯并且也说呢，我们团结站在一起，并且全然的支持我们的特朗普总统。那么呢，在今天下午我就这个采访了一个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的顾问，他的名字叫做山姆努伯克。那么他对于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社论呢，是十分的不以为然。他认为说呢，这个人不应该以匿名的身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我就问他到说，但是这个人，这个官员呢，如果他真的是特朗普政府里面的官员，他是否也在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保障之下，也享有言论自由？那么对此呢，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顾问则是认为说，如果你是总统任命的官员，那就不享有这样子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投票的权利。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有在内部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那是可以的。第一修正案让他们有拥有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利，有参与政治的权利，那是可以的。这是个公开的政府，但这里有个差别。第一修正案并没有给予他们违抗总统命令、不推行命令的权利，这是不同的原则。他们应该要依照总统的意愿和愿望做事，并且服从总统的指示。
是的，那鲁伯克同时也告诉我说呢，他认为现在写的这篇社论的这个官员呢，他应该要这个自己站出来，很有胆量的承认是自己写的，并且呢等着让特朗普总统开除他。那么我也问到他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会看到是说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子的国家呢，会有一些官员或者是异议人士同样发表了自己想要发表的言论跟政府是相左的，因此而受到了一些的谴责或者是不好的下场。那么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与中国这样子的国家的情况是否不一样？那么对此呢，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现在的美国的情况与中国所谓异议人士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有民主程序，我们权力转移的过程容易，我们尊重选举，我们尊重所有意见，而每个人只要是公民都可以参与。这是个民主程序，这就是不同之处。
是的，那我们知道社论发表之后呢，引起外界许多的揣测，到底这个社论的撰写的官员是谁？那现在有些外界之所以揣测有可能是副总统彭斯呢，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是社论当中提到了参议员这个麦凯恩呢，或许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永远是我们的典范，他是指引我们恢复公众人物荣誉、恢复国家对话的北极星。而副总统彭斯呢，却经常使用北极星这几个字。那么此外呢，社论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宪法的第25条修正案，那修正案当中是说呢，如果遇到总统被免职、死亡或辞职，副总统就会成为总统。不过呢，副总统彭斯已经出面了否认了。那么此外呢，其他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也纷纷出面否认自己写了这篇的社论，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到财政部长姆努钦、法务部长塞森斯， 交通部长赵小兰还有国务卿蓬佩奥等人都已经出面否认了。那么我今天访问的这个山姆努伯克，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顾问呢，他就说了，他认为说外界都在揣测到底是谁写的，他说我有我自己猜测的人选，不过我不会公开说出来，写社论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他们甚至可能在2020年出来竞选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俄罗斯加紧在非洲的活动，试图抗衡中国和美国在当地的影响。除了俄罗斯领导人更多的访问非洲之外，俄罗斯也计划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而最近三名俄罗斯的资深记者在中非共和国丧生事件，显示了俄罗斯正在非洲推动的新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加强与非洲关系之际，俄罗斯也加快步伐重返非洲。俄罗斯媒体今年春季曾出现了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的呼声。普京总统七月份访问南非，在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上正式宣布，俄罗斯正为计划举办的俄罗斯非洲峰会做准备。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会扩大对非洲的援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年三月份分别访问了非洲多个国家，其他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更多开始访问非洲大陆。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去年访问了非洲，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图鲁舍夫六月份分别访问了安哥拉和南非。俄罗斯官媒特别强调，非洲成为帕特鲁舍夫被再次任命担任这一职务后第一个出访的地区。前苏联曾经在非洲拥有巨大的影响，非洲也曾是冷战年代美苏较量的舞台。俄罗斯试图重新在非洲扩大影响，以及俄罗斯领导人所出访的非洲国家基本都是前苏联的非洲盟友。但正是在这些国家中，中国也在加紧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并在那里大笔投资和贷款。安哥拉是苏联和俄罗斯在非洲的传统盟友，即使苏联解体后，仍然有很多安哥拉军人在俄罗斯受训，双方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更十分密切。前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顾问数量高峰时能够达到万人，目前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也是普京亲信密友的俄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当年曾经在安哥拉任职苏军顾问翻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三月份非洲之行也包括安哥拉。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安哥拉不但是中国非洲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地区，也是接受中国贷款和援助较多的非洲国家。虽然俄罗斯国内排外气氛再次高涨，对其他民族存在歧视现象，但这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当报道中国在安哥拉的活动时，却特别强调被中国公司雇佣的当地人感受到歧视，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是下等人。这些报道说，与中国相比，很多当地人仍然怀念苏联同志，因为受到平等待遇。南非是另一个与俄罗斯拥有密切关系的非洲国家，同中国一样，目前执政的非国大过去也受到苏联的支持。另外，南非、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金砖集团的成员。一直关注非洲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阿加耶夫说，俄罗斯在非洲的一个策略可能是在中美之间制造更多矛盾，让中美两国在非洲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其他的分析人士则认为，非洲将成为中亚之后另一个中俄较力、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大国力量博弈的地方。另外，也不排除中俄在非洲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可能。俄罗斯的几乎所有能源巨头、垄断钻石开采的阿尔洛斯公司以及大型的国有银行等目前都在非洲扩展业务，但一些俄罗斯战略学者认为， 俄罗斯目前在非洲的影响仍然无法抗衡美国，在经贸领域更无法同中国相比，但就如同在南中国海一样，俄罗斯可以成为大国非洲博弈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关键时刻成为天平中的一颗关键砝码。俄罗斯非洲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两年前他去埃塞俄比亚时，从欧洲中转飞往当地航班的乘客很多都是中国人面孔，可见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影响之大。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苏联解体后很长时间俄罗斯都对非洲不感兴趣，甚至几年前还有很多人认为不必理会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不与中国在非洲竞争，现在看来俄罗斯的想法正在改变。他说，苏联的教训是曾经在非洲投入巨资但效果不好，俄罗斯后来虽然免除了许多非洲国家欠苏联的巨额债务，但相关举动并没有能自动转换成为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很难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是否在走苏联的老路。尼克里斯基说，我曾经参加过前苏联驻非洲专家的聚会活动，他们都认为苏联当时在非洲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过于庞大，没有正确评估后果，对非洲国家没有带来具体的好处，苏联还在当地兴建了很多工厂，效果也不好。三名俄罗斯资深记者七月末在中非共和国遭遇伏击被打死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俄罗斯非洲活动的关注。三名记者曾经计划制作一部调查俄罗斯雇佣兵和私人武装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纪录片。许多俄罗斯媒体工作者认为，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同样在叙利亚非常活跃，虽然这些俄罗斯私人武装名义上归属于有普京大厨称号的财阀格里格人，但其实都由俄军军事情报总局指挥。三名记者试图调查俄罗斯在非洲最敏感和隐蔽的一些活动，可能因此引火烧身。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油矿、金矿、钻石等矿产和石油资源，除了经济利益外，这是一事件更凸显在政治领域俄罗斯非洲策略的转变。一名俄罗斯非洲问题专家说，苏联和俄罗斯在曾是法国殖民地的中非共和国一直较少活动，而法国其次是美国在当地影响较大，俄罗斯这次在当地加强活动，一方面是尝试在过去没有涉足过的非洲国家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有暗中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对抗的意图。地理位置重要，位于非洲大陆中心的中非共和国显然成为俄罗斯这一新策略的试验场。在两年前的大选中，没有曾受到法国支持的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最近两年多次访俄并会晤普京总统。媒体报道说，除了提供武器装备外，俄罗斯还向那里派遣了许多军事教官和军事顾问，俄罗斯公司也开始参与当地矿产资源的开发。俄罗斯国防部说，在八月举行的俄罗斯武器展览会上，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中非共和国国防部长还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最近两年多来，俄罗斯已经同十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军事协议，包括派遣教官和军事顾问为非洲国家训练军人等。中非共和国过去也曾是台海两岸外交战的激烈战场，这个非洲国家60年代独立后经历了多次政变和政权更迭，中国和台湾也分别同中非共和国多次建交、断交然后再复交。中国媒体报道，图瓦德拉总统这次也来北京出席中国与非洲峰会活动，并同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签署了协议。他还表态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并称这个项目对他的国家尤其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 好，节目最后呢，播报一则有关台湾的报道。面对中国持续打压台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台湾政府应该邀请达赖喇嘛及热内亚等人士来台访问。有学者还指出，此举可以凸显出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普遍都希望达赖喇嘛及热比亚女士在可预见的未来能访问台湾，
因为他们入境都需要民党政府的帮忙才做得到。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听到民党政府告诉我们说 no，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 yes。
杨宪宏还说，达赖喇嘛希望能来台弘法，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也不想让台湾政府感到为难。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过去两年，台湾有不少民间团体有意邀请达赖喇嘛、热比亚来台，但是考量到蔡政府的执政处境而没有落实。报道还指出，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陈文成认为，政府现在不需要太顾虑北京的想法，因为不管是低姿态还是忍气吞声，中国的打压看来是不会停止。如果仍然在意北京的想法，那就会动辄得咎，什么事都不能做。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展开一连串的打压行动，包括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增加军舰战机绕台的次数，还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等等。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人员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力道越来越强，这些做法都是企图破坏现状，增加两岸关系的变数。台湾会维持一个可预测的两岸关系，但是现状的维系不是台湾单方面的责任。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过去两年都是维持现状，不去挑衅或得罪中国，可是这样的做法太消极委屈了，委屈却不能求全，中国继续打压的结果，现在蔡英文连喝一杯咖啡都不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达赖喇嘛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如果能来台访问，对蔡英文政府有加分作用，可以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
而且我也认为，对于台湾的在国际上的这种被打压的这种比较负面的这个情绪能够有一个出口我觉得是好的所以我也觉得意外是为什么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会好像还含糊其辞我觉得应该是更要主动来推动才对。
范世平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如果认为继续保持善意仍然有可能与北京破冰，可是由目前的大局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表示，中国的目的是要抹煞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为并吞台湾做准备，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对台湾动武也不足为奇。这位因为贪污罪入狱服刑，目前假释在外的前总统还指出，面对中国强力打压的严重危机，台湾应该早日举行公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媒体警告说，英国派军舰到南中国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会损害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将得不偿失。此前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海神之子号军舰8月31日擅自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挑衅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英国皇家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其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完全符合国际法。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皇家海军海神之子号军舰最近抵近中国占据的一些岛礁，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北京对这一海域过分的主权声索。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征关税的公众咨询在星期四9月6日午夜12点结束，白宫商务部和海关目前尚未宣布新关税措施。在公众咨询结束前的最后时刻，美国一些工商界领袖促请白宫不要启动这项规模庞大的征税措施，以免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此前已经宣布并正在实施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中国也对美国产品实施了对等征税行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警告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声称，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会考虑对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每年多达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关税。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引发多方质疑。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在一则推文中说，美国和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的参与，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来参与，感谢大家交流思想。推文还附上了美国驻亚太经合组织大使马修斯与看似来自台湾的一些女性参与者的照片。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活动。美国国务院的这则推文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既然不是在 APEC 开会的正式场合发言，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以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英国航空公司几十万乘客的数据遭到黑客窃取，英航星期四晚些时候披露38万乘客的个人和信用卡信息被盗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